所以还感谢主，至少今天有声音，虽然大家听起来可能不太舒服啊，但是忍耐一下。今天我们要上山了，所以信息也相信也会稍微简短一点。我们来翻开今天的圣经，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后书的第三章，我们不全部读。我们现在读第三章的第十节。好，翻到的请同声来读。但主的日子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响声废去，
有行止的都要被灭，也有消化，地和其上的路都要消尽。
彼得后书第三章讲到的是接下来主来的日子，主再来的日子，说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烧尽了。所以这是一个主再来时候的一个光景。那讲到这个烈火消化烧尽了，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燃不尽症候群，燃不尽症候群。大家知道现在五月对不对？5月1号，五月在日本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月。我先用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开始啊。大家看这个统计，这是在日本每一年过去一直到疫情之前，到疫情之前的每个月的自杀的人数。大家可以看出五月是第二高峰，五月是第二高峰，三月是最多的啊。这是全部啊，学生的话不一样，学生是8月9月最多，但是整体的数字上来说，五月是第二高峰。为什么？大家知道吗？等一下我们会讲这个问题。好，所以五月是一个我们特别小心的一个月。有日本人呢，他们去台湾旅游的时候，看到台湾，哇，街上好可怕，怎么有这样子的一个招牌，写着自杀每一斤28块，他杀每一斤32，难道全台湾都是杀手吗？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招牌吗？有个提示在这里，有看到吗？有没有看到？这是卖凤梨的。因为这是台语啊，自杀就是说你自己切，就是他不帮你切，你就买回家了，1斤28块。他杀就是说你给他杀，就是你给他切好了再带回去，这叫他杀。所以你会听到这水果摊上面对话是，这样就是说，哎，老板，就是你问他问你，你要自杀还是他杀？然后，然后你看跟人说，哎，他杀多少钱？他杀加4块啊，那我还是自杀好了。对，在台湾我常常听到这样子，这说的是切凤梨啊，切凤梨，不是真的全台湾都是杀手如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刚才说在日本的这个之前的这个数据，这是真的啊，这个不是切凤梨啊，这个是真的死人的数据。五月是刚才说第二高峰，为什么？不是像切凤梨那么轻松，因为四月开始是新的年度，对不对？四月开始新的年度，大家以为四月会比较多人，但是其实没有那么多人自杀。为什么？还很忙嘛，新年度开始还在忙，还没有心思去搞那么多东西。然后呢，等到像现在这个时候，四月底开始什么？黄金周嘛，对不对？然后黄金周假期休息一下，再回来的时候呢，就回不来了。所以这个叫五月病，对不对？国家治标五月病。然后现在正是有一个医学的名称，就叫做燃尽症候群。燃尽，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哎，进到新的环境，本来很努力啊，加油啊，加油啊，做很多事情，想办法，要完成很多事情，完成学业好，工作也好。但是过了假期之后，就发现自己不适应了。等到要再回来上班，再回来上学的时候呢，他已经完全燃尽了，完全没有办法再回来了。 啊，这叫做燃尽症候群。所以五月要很小心，五月是一个我们要特别特别，而且是精神上心理上我们需要维持的。那刚才说主要再来的日子，所有的东西都要废去，要消化，要烧尽。嗯，主允许我们有新天新地，对不对？我们要进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就像我们进到新的职场，进到新的学校里面一样。但是呢，我们要小心，就是一样的，我们可能会面临这些问题。我们要从一个地方进到新的领域的时候，是一个挑战，每一次都是一个挑战。我们有可能会面对这种燃尽症候群的问题。这里说的是物质的世界，但是我相信不是只有物质，我们人，我们的所有的精神，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心理上的问题，应该都有可能被烧尽。这样讲可能不太容易明白。我举一个圣经里面的例子，大家都知道，以利亚，对不对？以利亚是一个最典型的在圣经里面的所谓燃尽症候群。为什么？他求死，他逃跑，逃跑，然后躲在山洞里面。那王后耶洗别要追杀他的时候，他逃跑到那里，躲在山洞。看那么伟大的先知，但是他躲在山洞里。他说什么呢？他甚至跟神抱怨，说我为你大发热心，但是呢，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他跟神抱怨，这么伟大的先知，但是呢，他害怕了，而且他丧胆。大家知道以利亚的故事，对不对？以利亚在这之前，他做了那么大的神迹，是不是？打败所有巴利的先知，天上降下火来，把祭坛都烧干了，连水都烧干了。这么大的神迹，应该他很有信心，是不是？如果他没有信心的话，他怎么可能行出这样的神迹呢？但是，经过那么伟大的神迹之后，一下子他就变成了燃尽症候群了。真的燃尽了，不只是祭坛上，他自己也被燃尽了。他自己也听到哇，王后耶洗别要来追杀他的时候，他就完完全全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同样的例子在我们生活中也是，像我刚才说，五月过了黄金周以后，特别是四月我们都还在加油，还在努力，新的年度，新的学校，新的公司，新的工作，各种各样的事情，就像以利亚还在哇大发热心。天上降火打败那么多巴利的先知的时候，一过了这个黄金周的假期，突然就冷却下来了，一下子就觉得啊，我什么事都做不了了，我没有办法了。这就是很典型的燃尽症候群。我们要进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可能会面临一样的挑战，就是哎，我发现我什么事都做不了了，我没有办法了，怎么一下子变成全身无力啊？怎么一下子丧失了我所有的斗志，所有的这些理念、意志等等？那怎么办呢？神说什么？神说：“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新天新地，我们都想去，对不对？这一节经文其实是在上个月我们主日学小朋友背的经文。新天新地，我们都想去，是不是？但是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说我们现在就可以去？这个是彼得后书第三章里面最大的一个主题。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最近在公司行号上面很流行这个东西，叫做 change management。 很多咨询公司都在做这个东西，每一家公司都说，哦，我们要改变 change management， 花很多钱呢。这个光他咨询公司给你一套这个 change management 的这个 program 这个程序，哇，他们就收你好多钱。但是为什么每一家公司都要做这个？因为不改变的话就没有机会。如果我们一成不变，一直维持现状的话，我们永远不会进步，永远不会改变，没有新的机会来临。所以每一家公司，不管是大公司小公司，现在大家都在做这个我们要改变，进入新天新地，不是只是我们去就好了，不是像一个旅行一样，而是我们自己要被改变，我们自己有没有变成适合进入新天新地的人，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再举另外一个例子，也是圣经里面很典型的例子，这个人叫做约书亚。约书亚他不是第一代领袖，对不对？第一代领袖是谁？摩西。他是接了摩西的班，接了摩西的这个棒子，所以呢有很多的不容易其实。而且到了约书亚的时候才正式要进入迦南地，是不是？在摩西的时候还没有，还只是在旷野里面走来走去，到约书亚的时候才正式要进入迦南地。如果你是约书亚的话，你愿意接下这个单子吗？不容易哦，带领那么多的那么多的以色列人，而且你的前任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你的上一任是一个非常伟大的领袖，你要怎么去接他的这个棒子呢？但是神有没有给他应许？有。在他们进入新天新地，进入迦南地之前，神给他的应许是什么？说你当刚强壮胆，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什么？神必与你同在，神必与你同在。神给我们的应许是这个，神会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有没有抓住这个应许？说我们不管我们去哪里，神都会与我们同在。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抓住这个应许的话，我们就可以进入新天新地。如果我们没有抓住这个应许，你会觉得好艰难呢。我要开始一个新的地方，我要去一个新的地方，开始一件新的事情，觉得哇好困难好艰难。然后呢努力努力努力半天，最后就像刚才说的，你就燃尽了，你就燃尽了，烧光了，没有了。只有依靠神，神说我与你同在，抓住这个应许，不要靠自己的力量，我们才有办法不被燃尽，不被烧尽。还有另外一个应许，神给我们的是什么？不是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神与我们同在，还有什么呢？我们有帮手来，我们有帮手来。希伯来书里面这样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所以有天使来帮助我们，有天使来帮助，这是一个也是神应许给我们的。我们身边都有看不见的天使，在这个地方也很多人做过见证，在完全觉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哎，突然有天使来帮助他，不管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也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但是呢，天使会来为我们效力，因为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承受救恩的人。天使是服役的灵，这里说服役的灵，为我们做事的。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知道黑企业，对不对？黑企业，全世界最黑的企业叫什么名字？大家知道吗？全世界最黑的企业名字叫做天使公社。天使公社，天使啊，是一个最黑的职业，跟你说。在日本厚生劳动省，它是有三个指标，看你的公司是不是黑企业。第一个，对员工要求过度长时间的工作，或是制定极高的业绩目标。你想一想，天使的工作时间多长？24小时昼夜在神的面前敬拜赞美，是不是？他们有没有长时间工作？有，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长。而且呢，他们的业绩目标是什么？没有结束的，就是一直敬拜赞美神，一直敬拜赞美神，没有结束的。很黑吧，这个企业天使公社。第二个，无薪加班或是职场骚扰成为常态，这样的公司是有问题的。天使有没有薪水？没有，随时都是无薪加班的，无限的无薪的加班。而且呢，他们的老板是谁？是神，对不对？你可不可以跟老板讨价还价？不能，老板说什么就是什么。说难听一点的，独裁公司啊，是不是？所以这天使公社老板很厉害，老板说什么算什么。如果在人的社会不可以这样，是吧？不可以强迫，但是呢，在天使公社呢，没有选择的，没有选择。神叫你做什么，天使就做什么。第三个，对于员工给予过分的不平等待遇，这就是也是黑企业的一个典型。天使有阶级的，是不是？有听过天使升职的吗？没有，天使没有升职。你再努力，唱得再好，没有升职的。 哎，不平等待遇是不是？为什么加百列可以那样子？有的我不知道天使会不会抱怨，但是如果是人的话会，就是，为什么哦？哪一个天使他是大天使啊？他是领袖什么的？所以天使公社也是可以说是不平等待遇，非常黑的一个企业。但是呢，这一群天使是为谁效力的？为我们，对不对？为信主得到救恩的人效力的。所以我们有这一群不劳不怨不完全没有怨言的天使来为我们效力，是不是？所以这个黑企业是为我们而在的，我们应该感到更有力量，是不是？我们随时随地都有天使来帮助我们，除了神的同在以外还有天使来帮助。所以刚才回到刚才的经文说，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义聚在其中。上次给小朋友们背的时候呢，我们照他的应许，这个他马上懂了，就是神的跟我们约定的事情他会做到嘛，所以我们要抓住神的这个约定，盼望新天新地，这个他们也懂，我们要去天堂。最后一句小朋友不是很懂，有意居在其中。有意居在其中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跟他们解释的是，新天新地里面只有好的东西而已，没有不好的东西，这是最简单的解释。有意居在其中，没有眼泪，没有伤痛，没有那些说谎啊或做不好的事情，有意居在其中。谁住在那里？我说小朋友说哦，神住在那里，所以有意在那里，这是我们所要去的新天新地，是不是？所以我们都盼望新天新地，但是这里又告诉我们说，新天新地就主再来的日子没有那么快来。我说为什么还不来？这里有说，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所以神的这个时间的轴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以前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他跟神说，哎，神，你不是看千年如一日吗？那我可不可以跟你讨1块钱？懂这个意思吗？意思就是说，他如果跟神要1块钱的话，其实是很大的嘛，对不对？一日如千年嘛，所以要1块钱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他说，哎，神啊，你就给我1块钱。然后神回答他说什么？可以，等我1分钟。有听懂意思吗？你要等1分钟，神的1分钟是多长？等好久，是不是？因为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所以神的时间轴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是不是？但是这里很清楚的说到什么？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所以说不是单言，不是神因为什么东西卡在那里了，不是神塞车堵在路上。神不是单言，乃是什么？宽容，乃是宽容。为什么耶稣今天不要马上来？因为他宽容，他宽容我们。如果耶稣今天来的话，是不是还有很多灵魂没有得救？还有很多人会失丧，还有很多人会沉沦。但是这里说，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是呢，这里还同样第3章里面还说到，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主的日子更快来到。在同一章里面说，我们为人应该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这个切切仰望，原文的字是有加速的意思，加速就是我希望他赶快来，加速。所以怎么样加速神的日子，让神的日子赶快来到呢？我们应当圣洁，我们应当敬虔，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或是一个命令。因为怎么样，天地都会消化。这里说同样这几个词，消化，大家有看到这个消是金字旁的消吗？跟3点水的消是不一样的。3点水的消是我们吃进去的东西消化，对不对？这里说的消化是金字旁的，然后融化也是金字旁的，有看到吗？ 融化不是山田水的融，是金字旁的融。这两个字原文的意思都是什么？消失，还有消失的意思，没有了，不是说变成灰或者变成黑烟什么的，是消失。主再来的那个日子，有形质的东西都要消失，没有了。我们知道神创造天地无中生有，对不对？从没有的地方创造了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在主再来的时候呢，要有变成无，这个是人的，你科技再怎么发达都没有办法做到的。我们的科学只能让物质转换，是不是 A 变成 B 或是 A 加 B 变成 C， 像这样子。但是神来的时候是消化融化消失，这一切都要没有。这也就是一个概念，让我们知道圣洁是什么意思，敬虔是什么意思，让我们把这些 不必要的东西，身体里面的杂质，我们灵里面心里面那些不该有的东西都要被炼尽，都要被除去，这样我们才能进到新天新地里面，才能成为刚才说的是有义聚在其中，跟神有一样的性质在那里。所以最后在彼得后书第三章里面这样说，我们既盼望这些事，这些是什么？新天新地，就怎么样？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讲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很难，是不是？我们都盼望这事，我们都盼望进入新天新地，就当第一个殷勤。殷勤其实刚才就是说跟以利亚的那个故事一样，为主打发热心。我们有没有为主做工？我们有没有为主殷勤？还是我们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我们有没有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我们的体力献给神？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使自己没有玷污。刚才说的，我们都要被炼尽，我们是不是生命里面还有很多的杂质呢？还有很多不该有的东西呢？如果我们不把这些东西放下，我们没有办法进到那个只有义在那里的新天新地。像我跟孩子们说的，只有好的东西在那里，不好的东西不能带进去。就像你坐飞机过安检一样，如果你有很多不该带的东西，你是过不去的，你不能上那个飞机，你不能到达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我们要使自己没有玷污，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无可指责，没有一点点。你过飞机安检的时候不能说，哦，我这个一小瓶虽然是炸药，但是可以吗？不能嘛，对不对？我有一小包的毒品，但是只有一小包也可以吗？不能，一点都不能啊！所以无可指责，不能说哦，通融一下了，没有这回事的啊！在新天新地没有这些东西。最后什么？安然见主。常常我也问孩子们，如果耶稣今天来的话，你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大家不用回答，你在心里面想就可以。如果耶稣现在今天就来的话，你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大部分的人应该说高兴，但是我相信也有人，可不可以晚一点呢？会这样想，可不可以明天再来啊？我今天好像还有事情没有做完呢，对不对？会有这样子的心理。但是呢，我们能不能安然见主？我们里面干净了没有？我们里面清空了没有？我们的里面是不是都已经被炼尽了？所以安然见主，这是给我们自己一个审核的一个指标，说我们能不能安然见主。安然很重要，安然就是你有没有平安。今天主来了，好，我每一个人都站在审判的大宝座前的时候，你有没有平安？还是你觉得哎呦，还是心里有点毛毛的，会这样子吗？所以我们这是每一个人的努力的目标，说我们要安然见主，我们要安然见主。好，所以今天透过彼得三书跟大家分享，我们要做一个燃不尽的人，燃不尽的。我们里面东西需要被炼尽，没有错。所以要我们要被提炼，要被烧，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呢，不要变成一个哦，我不知道怎么办呢，我已经努力了。我已经为主大发热心了，而之后我不知道我的生命的意义在哪里了，我也不知道耶稣要来还是不要来，我也不知道新天新地我要去还是不要去。我们不要成为这样子的人， 燃不尽症候群是我们永远都抱着一个盼望，对新天新地是有盼望的。而且呢，我们要进去这里面的时候，我们要让自己毫无指责，完全没有玷污的，才可以安然建筑。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努力的目标。在接下来的假期当中，我们有营会，营会回来还有一小段休息的时间，希望在这个假期当中大家可以再一次的有一个反省的机会。要上山的人，那里的环境是很好，可以先跟大家说，你的手机几乎没有信号，让你与世隔绝，是不是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早上起来你也可以比如说一个人的时间或者是到外面有一个呼吸的新鲜空气，然后呢有一个省察自己的时间，这是平常我们没有的嘛，所以充分利用这个营会，省察我们里面还有没有什么，还有没有什么，问自己说，如果主今天来的时候，如果主今天就来的话，我会怎么样？这是一个好机会。然后下山之后，假期还在继续的时候，再用一点时间，再一次的省察我们自己，不要做一个燃尽症候群的，不要假期过后就没办法上班，没办法上学，或者说我没有办法服侍了，这就不对了。我们应该做一个燃不尽、燃不尽的人，让我们即使过了假期之后，还是继续的，反而是更加有能有力的来奔跑主的道路。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感谢主啊，我们每次都会听到一些不同传道牧师的不同的经历他。